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信仰，好，关于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最勇敢的信仰。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更明白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要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我们才有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里面各样的挑战。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好，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不是靠我们的知识，我们只要信你，我们只要接受你的救恩，我们就永不灭亡。但是你也把我们信仰的真意，就是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如何的，就使我们不单是得救，而且能够得胜。所以我们越明白我们的信仰，我们越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求主你的圣灵就引导我们，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让讲台能够把我们信仰的真理讲解清楚。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慎思明辨，让我们能够明白这属天的道理，因为这属灵的道理若没有圣灵的工作，无人能够明白。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越知道这些，我们就越刚强，我们就越勇敢，我们就越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分享的是最勇敢的信仰，好，最勇敢的信仰。那么请弟兄姊妹呢，我们先翻开圣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经文。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经文，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好，希伯来书第十章35节的经文，好，也在我们的 PPT 上也有，那大家呢也可以打开手上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251页，希伯来书10章35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0章35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讲最勇敢的信仰。我们之前已经讲我们的信仰讲了三个，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是最强大的信仰，对吧？就是有些人以为说一个人有信仰会变得懦弱，我们说不，你有基督教信仰你会变得不是懦弱而是强大。我们又讲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最宝贵的信仰，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得着的最重要最宝贵的就是信仰。所以你得着了基督，那么你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富有的人。所以基督徒是不需要羡慕这个世界上面那些说有多少家产有多少名声的人，因为你有基督，对吧？就像一个人有珍珠有宝石，他不用羡慕别人口袋里面有一堆零钱，一样道理的，你有基督你不需要这些，对不对？那么我们之前还跟大家去讲了，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最合理的信仰。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有理性的信徒，又要做一个有灵性的思考者，对吧？你不能变成说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和理性对立起来，这是人错误的观念。其实我们的信仰和理性不单不对立，而且能提升我们的理性。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讲呢，是讲什么呢？讲最勇敢的信仰。我们要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要讲最勇敢的信仰。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上帝吩咐我们不可丢弃什么呀？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而且应许我们说什么呢？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其实关于勇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关于勇敢这方面，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它占很重的比例，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一般人认为说信仰要讲爱了，对吧？信仰要讲灵性了，信仰要讲跟神的关系，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会认为说勇敢在我们信仰当中它占的分量不重，但我告诉你，勇敢在我们圣经当中占的分量非常重。因为如果我们把勇敢啊、勇士啊、刚强啊、不要惧怕这些经文放在一起的话，你因为现在手机软件很方便，你一去查，这样的经文超过250处，超过250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其实勇敢在圣经当中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话题吗？我们说不，这个一定不是可有可无的，是上帝很重视的，阿们吧。如果上帝不重视，他就不会说这么多。你去看圣经里面讲的那些人，从创世纪就开始，其实你看亚伯拉罕就是个勇士， 对吧？你看雅各就是个勇士，你看我们之前刚讲过的出埃及记，摩西就是个勇士，对吧？约书亚是个勇士，士师记里面当上帝去找基甸的时候说大能的勇士，对吧？找耶弗他的时候大能的勇士。那我们看到其实勇敢在圣经当中它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重视勇敢，让我们怎么样子呢？不要轻视它，不要轻视它。我们的信仰和勇敢之间它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的勇敢和信仰之间的关系。那关于我们勇敢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这个讲三点。第一点，我们要看一看勇敢和信仰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勇敢和信仰之间他们有怎样的关系。弟兄姊妹，其实讲到勇敢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首先要去认识到，首先要去知道什么？你要知道勇敢的重要性，你要知道勇敢的重要性。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经文讲到什么呢？讲到勇敢，对吧？上帝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我们刚才也讲了，全本圣经有超过250处的经文都在讲关于勇敢，其实这是直接讲勇敢的，还有一些是间接在讲勇敢，对吧？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其实弟兄，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勇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它非常的重要。而且如果我们一些人有经验的话，就会说什么呢？其实勇敢不仅是对信仰很重要，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对世界都很重要。同意不同意？其实你真的去想，你真的去想，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真正对这个世界有最重要影响的人一定是勇士。你见过懦夫影响世界吗？你见过懦夫能够改变世界吗？你见过懦夫能够影响历史吗？他们这些不勇敢的人，这些胆怯的人只会随波逐流，只有勇士才能改变。阿们吧。你看中国的历史，哪一次历史的改变不是勇士推动的，对不对？你看到在最危急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南宋要灭亡了，你看蒙古多么强大，但是我们看到文天祥，对吧？我们看到那些勇士，我们看到那些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依然坚守，这些人就塑造了中国的脊梁，对不对？一样道理的，我们说在这个世界当中，勇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品格，勇敢它才能够决定，才能改变历史，才能改变世界。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一个历史时期是把勇敢的心丢弃的，勇敢在一个历史时期是被藐视的，那个历史时期一定是可悲的时期。阿们吧。一定是可悲的时期。其实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对勇敢是藐视的，哪怕他经济再发达，其实他不过像一个大猪圈，对不对？那些人轰轰的很多猪在里面，但是没有价值。如果一个时代对勇敢是藐视的，这个时代就算他的娱乐他的传媒再发达，不过是猪圈里面那些猪轰轰轰的叫。如果你们去过一些猪圈，我们那时候去农村去服侍的时候，旁有养猪的，哇，你从那个旁边过的时候，除了那个味道很厉害，如果那个时候正好那些猪在怎么样子，你会听到里面很嘈杂的声音。我跟你讲，如果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是藐视勇敢的，那么那个时候所有的声音不过是猪圈里面的轰轰声而已。勇敢其实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勇敢，这一切它都没有价值，对吧？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所以我们讲有些你看人类的历史时期，你说那个历史时期我很羡慕，包括比如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说三国时期，对吧？其实如果从现状来讲，三国时期不是一个好时期，因为死的人太多，超过80%的中国人在三国时期都死掉了，真的是千里无人烟。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三国时期？因为三国时期涌现出很多什么呀？勇士，对吧？我们讲起赵云我们说很勇敢，我们讲起张飞我们觉得很勇敢，我们讲起关羽我们觉得很勇敢。真正吸引我们的不是诗，这个血流遍地尸横遍野，而是什么？而是勇士，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勇敢它非常重要，所以上帝在圣经当中都告诉我们说勇敢的重要性，所以你们不可丢弃什么呀？勇敢的心。然后上帝在后面还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怎么样？我就不喜欢，我不喜欢。所以一个信心的人，一个仰望上帝的人，上帝说我盼望你做勇士，我盼望你做勇士，我盼望你有勇敢。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其次我们要看，我们说当我们讲到勇敢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一个问题，我们说勇敢到底是什么？ 勇敢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勇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清楚，我们去理清。因为讲到勇敢的时候，其实也很多混淆的东西出来，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我们会把凶狠、野蛮和勇敢混在一起，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其实是很野蛮，我们说他勇敢，我说你经常用错词，你知道吗？我们被罪影响以后，我们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比如说纯真和愚蠢是不是一回事？质朴和愚蠢是不是一回事？我们经常良善和愚蠢是不是一回事？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蠢人，我们就说啊，这个人好纯洁。我跟你讲，蠢人是不纯洁的，你明白吗？蠢人可以做很可怕的事情。他们吧，真正的纯洁是和善良，是和智慧联系在一起。同样道理，我们说勇敢是什么？我们说勇敢是一种美德，勇敢是一种美德，它是一种品格上面的美好。阿们吧。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勇敢和野蛮是不是一回事？勇敢和野蛮是不是一回事？野蛮是罪的范畴，而勇敢是什么呢？是美德的范畴。这个时候我们之前学的出埃及记，我们学的律法，它重要的功用就出来了。我们知道美和丑、义和非义的绝对标准是什么？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公义的，那件事情是不公义的，标准是什么？是我们的想法吗？是社会共识吗？还是什么？上帝的律法。阿们吧。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美德的绝对标准。所以当人歌颂一种东西说这是勇敢，但是它是违背上帝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勇敢，这是什么？这是野蛮，这是野蛮。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勇敢是和所有的美德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讲的圣灵的九个果子，是吧？恩慈、良善、节制、忍耐，这些都跟勇敢站在一起。而野蛮跟什么站在一起？野蛮跟罪恶站在一起。所以野蛮跟愚昧、野蛮跟暴躁、野蛮跟焦虑，这些东西是在一起的。当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真的去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衡量一种行为它是不是勇敢，你要拿什么出来啊？拿上帝的话语出来，拿上帝的律法出来去对照。一对照你就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我们所讲的所谓的勇敢根本不能成为勇敢。他们吧，对不对？就举个简单例子，你说像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那些将军很厉害呀，哇，带着他们的机械化部队不断的推进，然后哎呀吞并了哈捷克，然后波兰，然后一路打过去，然后从战术上面他们很厉害，请问他们能不能成为勇敢？他们能不能成为勇敢？一分一毫勇敢都跟他们没关系，他们是野蛮，他们是邪恶，因为他们在侵略别人，他们在伤害别人，他们在杀戮，对吧？但是另外的一些人，他们为了保护，为了爱，然后去拼命抵抗，甚至献上生命。我们说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勇敢。阿们吧。所以圣经不让我们做野蛮的人，圣经让我们做勇敢的人。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为世上很多人把勇敢和野蛮搞混了，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很诧异，说哇，你们的上帝怎么会让你们这样子呢？因为他分不清勇敢和野蛮的界限。上帝让我们做的是勇敢的事，上帝让我们去抵挡邪恶，甚至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对吧？但是上帝不让我们去做野蛮邪恶的事情。所以当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因为我们一讲到勇敢，有些人讲伊斯兰教，是吧？伊斯兰教里面不是有些搞圣战的人身上绑上炸弹，过去把别人炸死，自己也炸死，请问这是不是勇敢？为什么不是勇敢？你说他炸死人了就不是，根据什么标准？根据谁啊？上帝的律法。请问当他们把炸弹绑在身上把别人炸死的时候，他们很明显违背了律法还是顺服了律法？违背哪一条啊？不可杀人。阿们吧。而他们用妇女儿童装作人肉炸弹的时候，还多了一个作假见证陷害人，这是作假，对不对？有些伊斯兰教徒他们可以装作说我不是伊斯兰教徒，因为他们的古兰经居然许可这样的事情，说如果在一个地方伊斯兰教不占上风，你可以装作不是伊斯兰教徒。我们基督教是不许可的，你要在地上不认主的名，主在天上也不认你的名，你宁可为主殉道，你也不能讲假话，对不对？这就是区别。所以讲假话是不是勇敢呢？就不是了，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你要真的去认识勇敢，你必须拿出上帝的律法来做判断。勇敢是跟所有的什么呀？ 美德同行的。勇敢是跟所有的美德在一起的，而野蛮呢是跟罪在一起的。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勇敢和野蛮到底哪个厉害？勇敢厉害。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到野蛮得胜咯，其实野蛮得胜的时候都是得胜什么呀，都是得胜的胆怯，同意不同意？当你丢弃了勇敢的心，野蛮才能打败你。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魔鬼是野蛮还是勇敢？
野蛮。
魔鬼对你死缠烂斗，同意不同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魔鬼征战的时候，就经常落在一个错误的网络里，他把魔鬼想象成绅士。你要人你把他打败了，他会不好意思，对吧？他觉得你把我打败了，看我已经是你手下败将了，我不要再纠缠你了，我就走。魔鬼是不是这样子？魔鬼你把他打败了，他还纠缠你。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我们基督徒不一定能打败魔鬼哦，因为他老是纠缠我。因为魔鬼不是绅士，但魔鬼这样一直纠缠，他是勇敢吗？不是，他是什么？他是野蛮。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去知道这点。所以我们说魔鬼他是野蛮，但是勇敢一定会打败野蛮。阿们吧。所以上帝在圣经里面吩咐我们说，你们要用什么呀？要用坚固的信心干什么呀？抵挡魔鬼，然后呢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这些。所以勇敢他一定得胜野蛮，而野蛮能打败的是什么呢？野蛮能打败的不过是胆怯。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这一点。那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何为勇敢。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最勇敢的信仰。大家稍等一下，我们这个是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最勇敢的信仰。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因为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一般人的观念里面认为信仰和勇敢之间是没关系的。甚至一般人认为说，一个人有了宗教信仰，他应该更勇敢呢，还应该更怯懦呢？一般人的观念是更怯懦，你明白吧？为什么？因为一般人的观念当中，他会认为说，他把怯懦和温柔是搞混的。他会把怯懦和温柔是搞混的。怎么会搞混？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人被罪影响以后，我们上次讲了罪对人的影响，除了有道德还有什么呀？理性，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灵性，三个方面都有影响。那么人理性被影响之后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就经常把一些观念搞混。所以一般人的观念认为什么？一般人的观念会认为说，你有宗教信仰你应该温柔，但是他把温柔和怯懦搞在一起，所以他就觉得，哎，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信了基督以后这么勇敢，这不对头啊。但是我们去查考圣经，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发现真正勇敢的人呢，其实跟信仰有关系。真正勇敢的人一定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勇敢的，你知道吗？那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知道，就是真正的勇敢它跟信仰有密切的关系。没信仰的人反而怎么样子呢？反而没信仰的人他是容易不勇敢的，没信仰的人是很容易野蛮的。特别是没有我们基督教信仰，没有信仰的人会随波逐流，而有信仰的人是怎么样子呢？是勇敢坚定。我们说其实信仰是美德的根基，信仰是美德的根基，你知道吗？信仰是美德的根基。所以一个人越深的信仰根基，其实他的美德就会越多。在人类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怎么死的吗？人家诬陷他死的，对吧？诬陷他的时候是以什么名义吗？说苏格拉底是无神论。在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一个人是无神论就可以杀死他，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认识，说没信仰的人是最坏的，没信仰的人什么坏事都敢做，但是他有信仰，他至少有神明约束他，他不敢做坏事。但是我们讲这个是约束，但是信仰它还起什么作用？它还起一个作用是让我们勇敢。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说基督教信仰在这方面特别奇妙的地方就出来。怎么奇妙？就是基督教信仰，我们看到在其他宗教信仰里面有没有勇敢的人？有没有？一定有。佛教里面有没有勇敢的？有。伊斯兰教里面，我们不是讲那些所谓的去杀人的那些，就一般的勇敢有没有？有。 对吧？我们中国传统，我们刚才讲了什么辛弃疾啊、文天祥啊、岳飞啊，好多勇敢的人，他们虽然没有福音信仰，但是他们是勇敢。但是我跟你讲，这些人的勇敢是跟他生来的品格气质有关系，同意吧？但是我们基督教特别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基督教特别奇妙的地方，我们是这个信仰本身它带着勇敢的特质，是这个信仰能够怎么样子呢？能够让你变得更勇敢。所以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好，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你看这节经文讲的，这就讲了说我们刚强从哪里来，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能从软弱变刚强，并不是因为我家庭成长环境让我变得很勇敢。我们家庭成长环境，我们生活的历史时代，我们受的教育对我们都有影响，但是我们的信仰可以在勇敢这方面给我们最大的影响。阿们吧，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影响，让我们变得不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去看圣经，亚伯拉罕是个勇士，同意吧？亚伯拉罕曾经一个人带着418个他的家丁，然后把四王打败，而这四王怎么样？刚打败五王，对吧？厉害不厉害啊？然后你去看雅各，雅各立遗嘱的时候，跟他的儿子约瑟讲，他说什么？他说我有一块地是我用刀用弓从亚摩利人手下夺来的，所以这块地我赐给你，让你得双份。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雅各，我们都是讲到雅各放羊啊，雅各怎么受他的舅舅拉班欺负，雅各也是一个勇士哦。我们之前讲过的摩西不用讲了，对吧？带着几百万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然后约书亚把迦南地打下来，大卫又是诗人又是什么，又是勇士又是君王。然后我们看到以利亚，我们之前讲过一个人对抗全世界。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什么？我们又看到圣经里面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先锋，然后讲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敢怎么样子啊？责备君王的，对吧？十几反当他遇害的时候，他是勇敢无畏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这就是我们要去晓得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领受了福音信仰的人，我们毫不夸张的讲，就是我们的信仰它本质的特征就带着勇敢的特征。所以它不是说你一个勇敢的人加入了基督教，而是基督教信仰能让你变得勇敢，甚至能够让一个胆怯的人变得勇敢，对吧？那你去看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先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其实是不愿意与人为敌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这个信仰在他心中的时候，他变得无比的勇敢，对吧？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是勇敢。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要再去看，我们说既然勇敢是这么重要，既然勇敢跟我们的信仰也有关系，既然勇敢这种美德它的根基是信仰，那我们就要再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勇敢从哪里来，勇敢到底从哪里来，那么是不是就是一个基督教信仰就有了勇敢？那我们要再更深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去看再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发现一些很重要的真理。什么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我想弟兄姊妹要去知道，我们说勇敢是从神来的，勇敢是从神来的。其实我们上帝的特征，一个重要重要的特征就是勇敢，真的，我们的上帝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阿们吧，对吧？然后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可以这个读一下哈，耶利米书20章11节，好，耶利米书20章11节，这个就是先知耶利米他讲到上帝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耶利米书20章11节，好，在我们好旧约圣经大家可以找一下，好，我们的耶利米书在我们的先知书里面，耶利米书好20章11节，我们通用的和合本的第758页，好，耶利米书20章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耶利米书20章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 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先知耶利米说什么呢？说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什么呀？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就是他讲上帝是勇士，而且是什么可怕？这里面是不是讲上帝邪恶的意思？不是，就是上帝的那种勇敢，上帝那种能力，让人觉得可畏可怕。所以你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勇敢是上帝的属性，勇敢是上帝的属性。其实关于上帝勇敢的经文很多，比如说以赛亚书也说过，我读给大家听，以赛亚书42章13节说，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你看这里面把上帝说什么？说是勇士。然后在诗篇里面讲到说，把我们的主形容成什么呢？形容成勇士，然后他腰间佩刀，大有威严和荣耀，为真理公义谦卑，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是吧？然后讲到我们的主基督，你知道吗？在希伯来书里面形容主耶稣基督用了两个词，我们经常会忽略，我们经常会讲基督是中保，阿们吧，阿们，基督是祭司，阿们，基督是羔羊，阿们。但是希伯来书又用两个词，一个形容说主基督是救恩的元帅，然后又讲主耶稣基督是什么呢？又讲主耶稣基督是先锋。这都是跟征战有关系的，阿们吧。而且也讲到什么呢？也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什么呢？他是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要去晓得说主耶稣基督他还是什么呀？他还是在圣经当中跟我们讲说他是狮子，对吧？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对不对？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想，当我们去认识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又不一样，对吧？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然后我们要去看。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我们一切勇敢真正的来源。我们的上帝是我们一切勇敢真正的来源。然后那我们要看到，我们说勇敢是从神来的，然后人为什么会有勇敢？大家还记得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照着什么？照着他的形象，就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的勇敢其根源在哪里啊？在于上帝，在于上帝。我们是跟上帝有关系，所以我们才有勇敢，你明白吗？我们是上帝当初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才勇敢。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豁然开朗了。所以弟兄姊妹，既然勇敢的根源是在上帝那里，所以一个人跟上帝他的关系疏远，请问他可能勇敢吗？不可能。一个人跟上帝关系亲密，他可能就是一直胆怯吗？也不可能。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勇敢是从哪里来啊？从我们的上帝那里来。人性是神性的镜子，就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人性是把上帝的神性反照出来，所以我们会向上帝，上帝是勇敢的，所以我们也会追求勇敢。就算最小的孩子，当你说他懦夫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他很生气的，他会哭的，他会难过的。你还奇怪了，对吧？你这为什么？你又没给他灌输什么关于勇敢的，但是你这样说他就难受。但是你鼓励他说你真勇敢，他会怎么样子啊？他就不一样，对吧？他会变得更勇敢。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里面有神的形象。阿们吧。这里面就有神的形象。然后当我们讲到勇敢何处来的时候，当我们讲到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去看到罪的可怕。我们真的就看到罪的可怕，因为从上帝那里来的勇敢被什么东西给扭曲了呢？是被罪扭曲的。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然后人的形象和样式就被罪玷污，就被罪扭曲了。所以本来勇敢是人性里面天然的东西，按这个道理来讲，在这个世界当中应该勇敢的人多还是胆怯的人多？但实际情况呢？请问勇敢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珍惜不珍惜啊？非常珍惜，非常稀少，比那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还要少，同意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明明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的，但是居然绝大部分人都是胆怯的，只有个别人是勇敢的。 为什么？这就是罪带来的影响。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罪它在三个方面都产生影响：灵性上面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理性上面怎么样破坏我们的思想能力，德性上面呢破坏我们的品格。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我们就知道说罪是何等的可怕。而且我们越看罪人身上残留的勇敢，我们就更感慨，对吧？你看罪也不能把人的勇敢彻底消灭掉，同意不同意？
同意。
他没有办法把你的勇敢彻底消灭掉的，就算一个人不信耶稣还是有勇敢的残余。但是罪居然能够把上帝造的本来应该成为勇士的人变成这个样子，你也知道罪多么可怕。阿们吧。我们本来应该知道勇敢和野蛮的区别，我们本来每一个人看到弱小的人被欺负，我们就应该见义勇为。但是今天呢，很多人给自己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不要管这些，我不要做这些，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这个就是罪给我们带来很可怕的东西。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明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这也是罪的影响，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做勇士？因为我在这样的国家呀，因为我在这样的人当中啊。其实这个说的对不对呢？好像对，其实很片面。真正让你不能做勇士的，还不仅仅是外面这些东西，而是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罪。所以勇敢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罪，就是罪。如果我们没有罪，我们根本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你去看，真的，你看现在真的是人把很多东西都颠倒了，有很多人歌颂胆怯，甚至是奴颜卑膝，对吧？我记得我那时候看有一个讲，我觉得实在受不了，还是一个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还是一个蛮出名的人在那里讲，他说我们不要嘲笑那些跪着赚钱的人，他们至少把钱赚了吧。好，他这个是很勇敢的。哇，我心说这个不就是中国古代说一个时代非常糟糕的时候，说那个时代是笑什么？笑贫不笑娼，那就是最糟糕最恶劣的时代。你看这些今天又是这样子了，跪着赚钱其实就是我不要尊严，我不要原则，我什么都不在乎，只要为了赚钱我什么都敢干。这种人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得到歌颂，这种人是勇士吗？
不是。
那些人居然把他们说成是勇敢，我说有没搞错？你把这种胆怯、这种怯懦、这种无耻说成是勇敢，这是什么造成的？弟兄姊妹啊，这就是罪。罪破坏了我们的德性，然后也破坏了我们的理性，然后让我们把那些不应该歌颂的拿来歌颂，把应该歌颂的拿来嘲笑，对吧？你像有些人说成年人还讲什么正义，成年人只讲利益，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是吧？就是各种各样这些东西，为什么？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对，哎，真的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讲到勇敢是从神那里来的，而罪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切断了，所以我们就变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开始为罪辩护，对吧？我们为罪辩护，你注意啊，很少有人为美德辩护，但是人会为自己犯罪用一千个理由去辩护，同意吧？有时候我们明明自己暴怒控制不住自己，但是我们会说这个他这样子吗？他那样子，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心情不好，所以就这样子了，对吧？但是你很少看到有一个人说我们要为爱，要为温柔，我们去讲为什么应该爱，为什么应该温柔，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子。你看我们讲两句就不讲了，对吧？你看我们跟人吵架的时候，你会为美德发很多声吗？不会，我们会为罪发很多声，然后甚至吵三天我也不悔改，对吧？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说明什么？罪深深的捆绑我们。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说勇敢何处来的时候，你去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一定从神那里来。而什么破坏勇敢？其实就是罪。而我们就将来罪里面，比如说创世纪第三章那里，你看我发现甚至有些基督徒都误解这个经文，讲到说当人堕落了以后，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其实你注意啊，有些人说，哎，你看这是上帝说的恋慕丈夫，所以妻子应该恋慕丈夫，丈夫应该管辖妻子。喂，上帝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上帝在讲什么？上帝在讲当罪进入到人生命当中，人有一种罪恶的控制欲，所以妻子恋慕丈夫是为了什么？为了控制丈夫。丈夫辖制妻子呢？为了控制他。 你看到了吗？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你总想控制别人，这是出于勇敢还是胆怯？一个人总想控制别人，到底是出于勇敢还是胆怯？
胆怯。
胆怯。勇敢的人他不需要这样子，我只管做诚实正直的事就好，对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大不一样。所以控制欲是懦弱的另外一面表现，你去看吧，真的，这个世界上面越懦弱的人，心灵越懦弱的人越想控制别人，对不对？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你不要说哇，你知道希特勒多么勇敢，我说不是的，希特勒是很懦弱的，你知道吗？他想奴役全世界，他想控制全世界，这不是勇敢，是他里面懦弱的另外一面的表现，就是懦弱另外一面就是野蛮，就是残暴，就是控制别人，对吧？那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看到罪的可怕，那我们再问大家了，罪这么可怕，怎么解决罪？解决罪的方法有几个，弟兄姊妹？一个，哪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除了福音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解决罪？没有了。所以福音和勇敢之间有什么关系？存在不存在一种人说我不需要福音我却能胜过罪？不行。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面的勇士，如果他没有信耶稣，没有基督教信仰，他会有生命当中的闪光，在一些阶段他用勇敢抵挡了胆怯，但是罪像蛇一样会绕过他，然后欺骗他，让他把他的勇敢变成野蛮，让他向胆怯妥协，那是迟早的事。同意不同意？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见过一个人至始至终一直勇敢毫不灰心？你见不到的，对吧？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罪的影响。而我们说只有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他能够怎么样子呢？胜过罪。所以当一个人接受基督的福音，这个人就开始有了一个什么呀？有了一个新的勇敢的依据。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他就有两个特征，我说哪两个特征？一个，他得了一个新生命；第二个，他跟上帝怎么样子啊？恢复关系。我们刚才讲勇敢从哪里来？从神来。然后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我们就开始变得怎么样子？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勇敢。所以你看到有些事情真的只有基督徒能做，只有基督徒他可以去抵挡一些败坏，然后可以站在，所以这个世界上面的邪恶的势力，那些想辖制别人的一定恨基督徒，一定恨教会。有的时候他都没去过教会，他跟教会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想做坏事一定逼迫教会。同意不同意？你去看吧，越坏的人越要逼迫教会。所以我说哎，不对不对，梁弟兄，你刚才讲那个希特勒不是这样子，希特勒就是这样子。希特勒要把当时德国的教会全都扭曲了，让那些德国的教会把圣经丢开，支持他那套东西。因为凡是支持圣经、忠于圣经的教会一定反对希特勒，对不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着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勇敢的。这个勇敢和亚当没堕落之前还不一样，亚当没堕落之前他也是勇敢的，对吧？亚当没堕落之前可不是胆怯的哦，胆怯是罪来的，对吧？但是亚当后来还是软弱跌倒。但是我们这个新生命，凡从神生的，约翰一书讲什么呢？就不犯罪，他开始胜过罪。阿们吧。而且我们因为在基督里，我们跟上帝之间就开始建立关系，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就开始大不相同。所以你看在圣经当中我们讲的那些勇士，他们可以大败敌国，他们可以宁死不屈，他们去做殉道士，但是在每基督徒的每日生活当中也展现我们的勇敢。怎么展现我们的勇敢？弟兄姊妹，你注意，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举个例子，一般人他有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胆怯呢？一般人对自己胆怯的做法是什么？
逃避，
掩盖，跟亚当夏娃做的一样，对吧？亚当一犯罪以后就干什么？拿一个树叶裙遮盖自己。你知道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子，我们不愿意，甚至你说我胆怯，我跟你辩论，其实他，你越辩论你越知道，因为旁观者清，就越描越黑，知道这个人非常胆怯。但是基督徒开始不一样，我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敢于面对我的软弱，我敢于面对我的胆怯。阿们吧。 我承认这些，然后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去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不一样。而且基督徒有一样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开始对抗罪，是吧？原来罪对我们是什么呀？是罪是主辖制我们，我们是罪的什么东西啊？奴仆。我们搞不定他的，他又狡猾又邪恶又残暴。所以每一个在罪之下的人好可怜，被罪不断的辖制，然后到死的时候罪做一个事情，罪说我很公平的，你一直做我的奴仆，我现在要付工钱给你。你知道罪的工价是什么？
死。
所以你死的时候罪说我很公平啊，你不要说我不公平啊，你不要说你给我一做了一辈子奴隶我没有给你东西，我给啊，给什么？我能给你什么？我给死给你啊，我给死给你啊，是不是？你看到了吗？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有些人不服君王，有些人不愿意被那些奴隶主压抑，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胜过罪，同意吧？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开始对抗罪，而且我们还能胜过他，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基督徒为什么不以认罪为耻，一般人都以认罪为耻，对吧？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敢对付罪。弟兄姊妹啊，当你包藏罪的时候，并不是你勇敢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像亚当，你那时候是拿无花果树叶裙来遮盖自己，来骗自己，来骗别人。但是当你承认说我有这个我有那个，但是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这个时候就是你在跟罪征战而且你得胜的时候。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什么？在于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时候，真的很奇妙。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我们彻底改变，我们从一个胆怯的罪奴变成了一个勇敢征战的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把一切都改变了，阿们吧。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最勇敢的人是谁？耶稣，真的。所以你去看耶稣吧，你去效法耶稣吧，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勇敢的一定是耶稣，所以你越像耶稣你就越勇敢，你越不像耶稣呢，你就越不勇敢。所以耶稣的勇敢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对吧？因为特别按世界上的标准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去更深的理解，我们去更像基督，这个时候就不一样，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勇敢从哪里来啊？从神那里来。什么东西破坏了他？罪破坏了他。然后怎么重新又得着呢？唯独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靠着基督的福音，我们的勇敢更胜从前，阿们吧。我们今生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有罪，但是我们已经能跟罪征战了，我们已经能够跟败坏征战，我们敢于面对自己的胆怯，我们敢于面对那狡猾的魔鬼，然后我们靠着那加我力量凡事都能做，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说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我们看到勇敢它很重要，它跟信仰有关系，勇敢从上帝那里来。那么我们讲第三个，就是说那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只是讲说我们的主很勇敢哦，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勇士哦，然后我们啊这个啊我们基督教历史上面亚伯拉罕是勇士啊，雅各是勇士啊，摩西是勇士啊，然后但是要讲我呢弟兄姊妹，上帝把这些经文赐给我们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这个经文是给谁说的呀？给我们说的呀。所以亚伯拉罕做勇士不够的，还有谁要做勇士啊？还有我要做勇士。所以我怎么才能做勇士？真的，如果一个教会失去了勇敢的心，他就不能传福音了。如果一个牧者失去了勇敢的心，他就不能牧养了。如果一个基督徒失去勇敢的心，他就会随波逐流了。所以我一定要去看看说我怎么才能做一个真正勇敢的基督徒。我说关于我们做勇敢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说我也讲三点。哪三点？就是大家其实都很熟悉的信望爱。那我讲第一个就是信。第一个信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勇敢的基督徒，我们必须信靠敬畏。信靠敬畏什么意思？我们如果要勇敢，我们必须要信靠上帝。 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书有一章书特别著名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什么？信心为人。从亚伯讲起，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就讲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然后呢，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那么他后面就开始讲，从亚伯讲，然后讲到挪亚，讲到亚伯拉罕，讲到萨拉，讲到雅各，讲到以撒，讲到摩西，讲到大卫，一直讲下来。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信心的篇章，你注意。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和第十章紧紧挨着的，第十章的结尾说你们要做勇敢的人，十一章就开始讲信心伟人。这些信心伟人其实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勇士，阿们吧。而他们为什么成为勇士？希伯来书十一章反复有三个字不断的强调说，因着什么？因着信。摩西因着信，以色列人因着信就离了埃及。摩西因着信不愿意做法老女儿的儿子，然后这个雅各因着信就祝福他的孩子们，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因为勇敢的泉源在上帝那里，所以你要做一个勇士，你就必须靠上帝。而我们跟上帝连接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跟上帝连接的方法是靠行为还是靠信心？靠信心。所以你越信靠上帝，你就越勇敢，这个非常奇妙。我们刚才讲了，勇敢是一种什么呀？美德。所以它是属于德行的范畴的，但是这个 美好的德行，它的根基在哪里啊？在信心那里。所以你越信上帝，然后你就怎么样子呢？你就越勇敢。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想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就是他肯定不是基督徒，然后做了一个短视频，然后有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然后在那里讲说，女人呐，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一个永远不依附任何人的人，你要经济上独立，你要精神上独立，如此你才能够淡定面对所有事情，是吧？哇，这个短视频好多人看呢，鼓励了很多女人呢，你知道吗？有些女人就，对呀，我一生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做了个家庭主妇，是吧？我就没钱赚，哦，这个醍醐灌顶啊。其实对不对啊？不对的。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是独立的，对不对？一个人强大是因为他有依靠，关键是你靠什么。其实那个人讲了半天叫女人靠什么？靠钱去嘛，对不对？女人你要经济独立啊，然后什么叫精神独立啊？其实他也是说你有钱心里不慌，是吗？对不对？我们要干什么？圣经叫我们靠什么？靠上帝。钱可靠还是上帝可靠？真的，我们的表现经常不是这样子。你兜里有钱的时候，你会觉得今天心里舒坦，这个放心，是吧？兜里没钱的时候，我们说靠上帝。有些弟兄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我们就是这么软弱的。其实上帝才可靠，阿们吧。所以你要信靠上帝，而且我们说我们勇敢是因为信靠，而且我们无畏是因为敬畏。一个人越敬畏上帝，这个人就越勇敢。我们越不敬畏上帝，我们就越容易胆怯，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敬畏上帝，我们心里面有对上帝的敬畏，就是简单来讲对上帝的惧怕，很多东西就不会吓到你。我跟你讲一个秘诀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一个秘诀，什么东西能吓到你，在那个东西的领域里面，你就是不敬畏上帝的。什么东西会吓到你，在那个东西所在的领域里面，你是不敬畏上帝的。如果你在那个领域里面是敬畏上帝，那个东西就吓不住你。为什么有些人会被钱吓到？因为在他赚钱经济领域里面，上帝都不见踪影，所以钱肯定吓到他。有些人为什么会遇到一些人他就会害怕？因为在那个领域里面他是不敬畏上帝的。比如有些人为什么怕魔鬼，你知道吗？有些人是敬畏魔鬼的，有些基督徒是敬畏魔鬼的。你说梁弟兄怎么可以这样说？有些基督徒在他心目当中魔鬼无所不能，真的，他觉得魔鬼想干啥就干啥。我们反复去安慰一些弟兄姊妹，激励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说魔鬼不是想干啥就干啥，无所不能的是谁啊？是上帝。他不，你不懂，你不懂，你不知道，你没有我这个经历了。我之前我还在最近还在辅导帮助一个网上一个弟兄，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哎呀，梁弟兄，你不知道我的经历啊，我好痛苦啊，我信主20年了，上帝从来没听过我的祷告。哇，你信吗？你相信上帝20年没听过他祷告吗？ 他看不见，但是他一讲起魔鬼在他家里面做的事情，他就说他很厉害的，魔鬼哇，搞得我们家没办法。两弟兄啊，你们有没有赶鬼经验的人呐？我说你有上帝，你有基督。我不是不安慰他，我不是不激励他，但是你明显看到，真的有些基督徒敬畏魔鬼远超过敬畏上帝。上帝跟他说一千句他听不进去，但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关于魔鬼的东西他刻在心板上。圣经上面说我们要把什么刻在心板上？我们要把神的话刻在心板上。但我发现跟他讲圣经，哇，真的随手左耳进然后怎么样子啊，右耳出，然后那些他听说那些东西一直记在心里，一直记在心里。所以我也挺无奈的，我也挺无奈。我说弟兄姊妹啊，你去敬畏上帝。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特别讲到一个信心伟人，就是挪亚。挪亚因着信动了敬畏之心，他就造了一艘方舟，全家就得救。阿们吧。挪亚这个勇士他特别敬畏上帝，所以他大大得胜，全家八口人得胜当时整个世界，对不对？我敬畏上帝，凡是上帝不喜欢的事情我不去做，凡是上帝让我去做的事情我就去做。你就是勇士，世界胜不过你的，全世界都胜不过你。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说我们要有什么？我说我们要有爱。爱是怎么样子？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约翰一书，好，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说讲到这里，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你要注意听，要注意听，怎么培养勇敢的孩子。这里面说什么东西能除去惧怕？
爱。
爱里没有惧怕，爱能够将惧怕除去。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怎么做？爱他，深深的爱他，无条件的爱他。我们经常做反了，你知道吗？我们觉得不行啊，这个孩子太胆怯是吧，这个孩子很胆小，所以我就逼他。其实一般逼出来的不起作用，真的不起作用。所以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是被恐吓威胁气馁所包围，这个孩子勇敢不了。我们经常误解，我们这样的孩子经常是胆怯的，但是我们会误解，连在教会里也会误解。教会会误解什么？这个孩子好乖呀，这个孩子好温柔啊。我跟你讲，温柔和胆怯是两回事，温柔和胆怯是两回事。爱能培养出温柔来，胆怯呢是被罪弄出来的，对不对？越经常气馁的孩子，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不要动不动就责备你的孩子，动不动就打压他，你以为他听话了，他是胆怯了，对不对？但是真正一个人要能够勇敢，就是被爱包裹。所以我们一讲到这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哎呀，梁弟兄你说这个，我想想，我原生家庭伤害，我不否认原生家庭伤害，对吧？比如我父母原来教育方式是错的，老是打压我们。中国这样的父母很多啊，因为我们不是歧视中国人啊，因为外国咱没在外国生活过，所以我不好讲。但我真的见过很多中国父母对孩子做法是很错的，对吧？一味的打压，一张嘴就惹他的气，人家隔壁那个小王的孩子，所以把你的孩子气得贼死，对吧？这就叫惹儿女的气。你跟你们班那个谁谁谁比怎么样？孩子气得不得了，对吧？我们有时候这么小气，爸爸只是说你一下，你小气干什么？其实这些都不符合圣经。你要爱他，你让他知道你对他有无条件的接纳。但是我们再讲，弟兄姊妹，你说那我原生家庭伤害怎么办？原生家庭伤害是历史，改变不了了。有没有人能改变历史？改变不了。但是我们以前讲过，你历史改变不了，但有一个东西能改变，是吗？耶稣基督的福音能改变你的未来。阿们吧。你不是被过去所定义的，你是被基督定义的，你是被基督给你的未来所定义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孕育出最大的勇敢来。所以不管你原来的原生家庭伤害有多么的大，你去仰望默想基督的爱，他的那个医治能力是远超过你能想的。你找一百个心理学家也比不了耶稣基督对你的爱他能产生的果效。阿们吧。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还是说以前的东西对我影响很大，一定有一个原因，默想基督不够。如果你多默想基督的爱，那些过去的伤害，那些东西，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它被磨平了，不知不觉它消失了，甚至连疤痕都没有了，对吧？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爱，所以基督的爱能够塑造最大的勇敢，基督的爱能除去最大的恐惧。这就是圣经里面软弱变为刚强，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去看那个耶利米，他就是这样子的，他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是不愿意跟任何人去争的人，你去看。所以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但是他因为亲近上帝，上帝说我要让你的额头像铁一样，我要让你的脸像铜一样，就是那些抵挡你的人一个都站不住。耶利米说我不是这样的人，然后上帝就是让他去这样的，他就得胜了。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哪个爱最纯，哪个爱最大，哪个爱最强，基督的爱，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梁弟兄在讲道的时候要喜欢讲基督的爱。有些人说你老是不讲罪，我跟你讲爱你才胜得过罪，我老是跟你讲罪呢，这个是罪的诡诈，同意吧？这是传道人被罪欺骗的一个表现。然后老是讲罪，说哎呀这个人很纯正很虔诚，一点用都没有。我跟你讲爱，我会顶住压力，因为很多人说老是讲爱，但是我知道基督的爱才能让你真正胜过罪，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爱里没有惧怕，爱才能孕育出勇敢来。你一定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回去要跟你的孩子，不管以前有多少的问题，多少的伤害，你要回去跟他说，爸爸永远爱你，这个家永远接纳你，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回来找我，对吧？上帝是不是这样对我们？
是，
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对不对？他越多的听到这样的话，他越多感受这些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勇敢就在不断的成长，然后从一个小幼芽长成一棵树，最后长成一个参天大树，甚至很多他的同学朋友都要被荫蔽其下。这个就是爱，这就是基督的爱。第三个我要讲什么呢？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望，就是盼望。弟兄姊妹，就像我们这节经文讲的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怎么样，必得大赏赐。为什么讲望跟这个经文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里面告诉你做勇士是占便宜还是吃亏？这个世界经常说你做勇士很容易吃亏的，甚至实话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因为这个世界是对人组成的，这个世界对勇敢是有一种仇视的，你知道吗？因为勇士对这个世界是有威胁的，这个世界盼望人人都是懦夫，但是最好是做经济动物的懦夫，你帮我赚钱，但你不要勇敢，对吧？所以这个世界对勇士是非常不友好的，你要明白这些。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就容易失去盼望。我们觉得做勇士有什么好处，做勇士有什么益处？但是上帝在里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什么？必得什么？什么样的赏赐？大赏赐。谁赏赐？神赏赐。这个世界会苦待勇士，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文天祥、辛弃疾，包括像明朝的于谦，还中国的岳飞等等的啊，这个欧洲的苏格拉底，这些都是勇士，这个世界把他们都灭了，这个世界伤害他们。但上帝说什么呢？世界对勇士是不友好的，我呢，我们的上帝对勇士是给你赏赐，而且是给你大赏赐。而且弟兄姊妹，我们中文有一个缺陷，我们中文是没有时态的，你看这个词看不出时态。如果你去看希腊文的原文，这里面的大赏赐不是指将来哦，指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时，他用的是现在时，就是你勇敢的时候，现在当下就得赏赐，然后上帝还会持续不断的赏赐你。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要去看到，恐惧它会培养孕育人的胆怯，但是当我们有了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更勇敢。你做一个勇士，上帝赏赐你。这个世界对你的抵挡和上帝对你的赏赐，请问哪一个更厉害？上帝的赏赐一定超过世界的抵挡，所以你只管去做勇士吧。 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这个世界它所有一切要去让我们胆怯的东西，都比不了上帝要奖赏我们使我们勇敢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你要去明白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统治者，我不讲某些统治者，所有都是，所有的统治者为了他的统治，他都希望在他统治的社会里面培养一种绝望的氛围，因为有盼望的人不好控制，绝望的人才好控制。所以你要穷，所以你要没知识，所以你要没有发展的空间，这样子我就好控制你。但是如果人哪怕是一般人说以钱财作为他的盼望，以他事业发展作为他盼望，都不好控制。你去看吧，真的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基督徒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不做这样的，因为有谁加我力量？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加我力量。所以福音能够让最胆怯的人变成最勇敢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一个殉道士，就是我们的启示录里面有讲，有一个教会上帝特别夸赞他，就是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的第一任主教叫波吕甲，据说波吕甲就是约翰的学生，就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的学生。他然后波吕甲从小就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后来他要殉道之前，他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异梦，这是记载在教会历史上面。他做了一个异梦什么呢？他在梦中他梦见有一团火从他的枕头下面烧起来，然后他就醒了。醒了以后他就告诉他旁边的人，他说我要殉道了，我会被烧死，但是他坦然无惧。然后那些人那时候在追杀基督徒，特别他作为主教就肯定被追杀得很厉害，最后那些人终于把他抓住了。抓住以后就威胁他说，如果你说自己不是基督徒，我们就放了你，你都80多岁了，是吧？他说我不能否认耶稣的名，如果你亵渎耶稣的名，我们就放了你。然后他说，我受洗86年来，耶稣从来没亏待过我，我岂能在这个时候污蔑我主的名？所以波吕甲是从小就受洗的。然后那些人说，好吧，你这样子不怕是吗？好，我要拿野兽来咬死你，因为那个时候对待基督徒他们可以用野兽杀了他。然后波吕甲说，来吧，无所谓。哎，那你看野兽你不怕是吧？好，那我不用野兽弄死你，我要把你烧死。其实烧死是很残忍的。然后但是波吕甲说，这个火不过是烧一会儿，比起地狱那永远不熄灭的火算不得什么。然后他就这样子被人烧死，然后就殉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他看到上帝给他的赏赐，当他看到上帝给他那种胜过世界的盼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办法辖制我们，对吧？你像我们之前学的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按一般人看到的是什么？一群刚刚出来的奴隶。但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讲到的时候也讲过，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说，正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对吧？上帝说，你们不是仅仅做奴隶的，你们成为我的军队，你们成为我的勇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你做上帝的勇士必得奖赏，你是蒙上帝所爱的，只要你信靠敬畏上帝，没有什么能胜过你，阿们吧。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最后给大家最后的一个鼓励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最后的一个鼓励就是，这个世界是懦弱的，你要向这个懦弱的世界勇敢的传福音。我们作为被上帝所拯救的应该做勇士的人，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勇敢是什么？其中一个最大的勇敢就是把福音传给世人。只有这个最勇敢的福音才能带给人盼望，唯有这个最勇敢的福音才能把人从胆怯恐惧之中拯救出来，真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勇敢前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勇敢，不仅仅为自己的家人勇敢，也为那些现在还甚至抵挡福音信仰的人要勇敢，把福音传给他。因为主有应许，应许什么呢？希伯来书10:30 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主面前必得大赏赐。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是我们勇敢的泉源。我们知道主，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有永不止息的爱，这一切都要培养我们勇敢的心。主啊，我们特别的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你借着你的圣经让我们知道，勇敢不是在我们里面的，乃是在上帝那里的。所以我们只要借着你跟我们的上帝联合的时候，我们软弱的要变刚强，我们胆怯的要变勇敢。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勇敢的人，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的勇敢要闪闪的发光，要在这个世代当中照亮很多人寻找永生的道路。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多多的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保守我们今天我们这次的讲道。我们真的是看到，当我们要讲勇敢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搅扰和攻击，但是主，你的得胜要在我们当中更大的彰显。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了今天的讲道，我们知道这只是抛砖引玉，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次短短的几十分钟把勇敢全部讲清楚。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多多思想关于勇敢的真理，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因着主你真理的滋润，因着主你恩典的引导，做一个勇敢的人，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